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豹，
我是咪咪，
欢迎来到宪政旅行中。
大家好，我是阿蹦，
我是咪咪。
我本来想要很欠揍的开场说，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正在纽西兰流浪，
但是还好啦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咪姐的那个名古屋讲了两集，所以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已经从纽西兰回来了。不过呢，
大家应该会谢谢我，
我应该是下礼拜才要去嘛。不过想想说，提前跟大家先录一些前情提要，然后把一些基本的，就是可以注意的地方先跟大家聊聊，然后回来之后就正式聊聊这大概九天的行程跟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这样子。我很怕纽西兰一路要录个四五集，很可怕，毕竟我去这么多天。但也很有可能
简单精要讲，
但也很有可能我没有太记下就是重点，回来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因为每天都是在发生一样的事情。好的，那这一趟纽西兰呢，其实我是很早就已经决定了吧，应该是去年六月的时候，纽航在做促销的时候，我就买的票。那这一趟我没有用员工票，我是因为跟朋友一起去，我们有五个朋友一起从台湾飞，然后有一个朋友从澳洲去纽西兰汇合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是一起去的，然后我们的行程又是打算租露营车环岛，所以如果我真的开票，然后可能早到或者是晚到，我都觉得很麻烦。那我们就是当初我就我本来是要用里程换的，我本来要用，
而且那时候你还问我们要不要跟你去，我就说我对那个地方没兴趣。
对，我本来是要用 ANA 的里程换的，因为其实坦白说 ANA 的里程新航放票是蛮大方的。对，那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新航还是有放出票来，只是说新航的回程时间上有一点难凑，就会变成我可能要在新加坡过一晚，或者是我又要多请几天假，这样我就觉得有点麻烦了。那后来还是选择跟大家一起买票，然后就直接从台北飞奥克兰，奥克兰到基督城，然后基督城回头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买的时候一个人是大概27,000左右，他那个
含税金
全含的，他那个时候主打的就是买国际线送一段国内线，
因为你们要去的是基督城呢。
对，我们要去南岛。那其实27,000我觉得虽然可能没有疫情前可能有更便宜的价格，大概 maybe 22,000-23,000左右，但我觉得去年的六月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长程买27,000我觉得已经是非常 OK 的价格了。而且我其实是下礼拜四晚上出发，然后跨到清明连假结束之后回来，所以我只要请4天假，就是其实是有跨到一个连假的。那我们就算一算觉得这样 CP 值蛮高的，以请假的天数跟机票的价格来看。然后我刚好前几个礼拜有点无聊，就上去刷了一下纽航，同样一个时间已经来到45,000，所以我就跟他说啊，我们已经赚了18,000了。
用这样的来想就对
了。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的观察齁，如果当然短线现在比较不靠谱嘛，因为短线有时候变化很大，然后选择又很多。可是如果你是要去长线的话，不管欧美纽澳，其实早一点买或者是早一点看到 OK 的价格先入手，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离出发越近价格会越贵，这件事情在长线上我自己觉得还是蛮正常的事情。但短线现在也比较说不准了， 短线有些时候可能临时又突然有个促销还是什么的，就比较抓不准。不过长线我觉得基本上早买还是会比较便宜啊，它越近虽然有促销，可是那个幅度也不会很大。所以如果你是要买长程机票的话，我觉得要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这个价格上的一个参考。但是呢，很早买机票就会有一个缺点，纽航真的是拼命改我的航班。
为什么？
我大概收到了至少没有5次也有4次的
时间
变更通知。我们的行程是这样子飞的，我们是台北奥克兰，然后奥克兰直接到基督城。那我的回程没有选直接基督城奥克兰台北，因为如果我要直接基督城奥克兰台北的话，纽航是礼拜六飞，那等于我礼拜天就浪费掉了吧。我虽然回来是休息一天没错啊，可是就少一天在纽西兰。所以我们后来选的是基督城奥克兰香港，香港台北，就是最后一天飞三腿，但是是礼拜天早上才走这样子。然后呢，我第一次接收到的其实是
你回到台湾几点？
10点多。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本来是很漂亮的，我们家402回来6点多就到了。但是也是因为被改了时间，那个等一下再跟大家补充。那我最一开始收到的其实是去程的时间被改， 就是我们本来是到奥克兰之后两个钟头左右吧，转机就离大概对大概两个钟头左右就转机到基督城了、嗯、那这个也是他们耳绕的时间，然后也是我问了朋友之后朋友觉得这样比较保险的时间，因为好像在基督城的那个安检会要花蛮长对不起，在奥克兰的安检会花蛮长的时间、嗯、因为你是国际线到奥克兰，所以奥克兰是第一站进去的点、嗯、就跟我们之前讲的日本一样，你虽然你可能是台北东京东京北海道，可是你进东京的时候你还是要先过安检，行李也要、嗯嗯嗯、对，所以我们进奥克兰的时候会花很长的时间，包含你全身都要检查，行李也全部都要检查才可以去转机到国内线，所以他觉得预留了两个钟头甚至到三个钟头都是比较保险的、嗯、对，那我们一开始就这样子改，后来他改了我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好像会得在奥克兰转机的时候得要等到将近四个钟头、嗯、然后抵达奥克兰抵达基督城的时候已经三点半了、嗯、这马上就影响到我的拿车，因为我们是租车的嘛、嗯、有些人都很早就休息了，他们都四点就休息了，
真好
真好，然后就会影响到我拿车的时间、嗯、而且他的最后一班 shuttle 把你从机场再去他们租车公司是3:15，也就是说我肯定会错过，
那怎么
办？那还好是我澳洲的朋友他会早一点到，我们就说那你、哦、
他先帮你拿车，
我就说那你先去拿车、嗯、不然我们这样子真的会有点，
而且还好他会开车，要是我先去没办法
你就只能说你帮我开出来，我朋友等一下来
你帮我看到这路边
我就觉得但
不行，那要驾照那些要 copy 要干嘛？
对，我现在就是很怕那些文件的东西、嗯嗯、不过反正应该是可以就先给我那个朋友让他去处理，但这的确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嗯嗯、那这里要特别提醒就是其实纽西兰是非常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你进去你带什么东西，
哦，你说这个部分严格，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奥克兰的转机他要检查你可能会卡很久、嗯、我有看网站上有一些人介绍就是说他在机上的时候会要求你要写那个入境申报什么之类的、嗯、假设他甚至会问细到说你有没有登山鞋登山杖那些装备，因为你去纽西兰很多都是这种 hiking 的行程，
那如果我没有呢？
没有你不一定要有，可是如果你够有的话他全部都要检查、哦、因为他怕那些东西上面会有土还是什么的、
哦、
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态、哦、非常严格，然后包含你带的食物嗯，那些东西他们都会很严格的要检查要申报，
对，
所以其实我本来是打算去韩国跟去日本买一些料理包，这样子我们在
好像不能肉啊也不能什么那种吧，
就是可能可以基本的料但不能原肉嘛，可是酱什么的可能可以，可是就是只要是食物它都会检查的很严格，所以我本来打算买、欸、后来我就放弃了，
我知道澳洲是好像连什么蛋黄酥那种也都不行，
就反正很严格就对了，對，然后我就是看着他们的介绍之后我就打算那我什么都不要带，因为听说去当场买也很便宜啊，那这个得去了回来再跟大家讲，所以我去成的航班因为被改了之后就影响到我拿车的时间，
你可以带黄色的泡面啊，
就是但是我就是怕你只要是食物它都得要被检查、
啊、黄色泡面没有东西就只有面体
我不知道，但反正我就想说算了 去那里再买好了、嗯、对，总而言之我的去程时间被改了就影响到我的拿车的时间、嗯、所以这个如果你也有相关的行程的话你可能要特别留意会要有备案，因为如果我没有那个澳洲朋友我真的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嗯、我可能真的只能跟租车公司改天了，对，所以这是去程。那我的回程我刚刚不是讲了吗，我们本来是基督城奥克兰奥克兰香港香港台北、嗯、我本来是早上凌晨四点多基督城就要飞奥克兰，然后奥克兰就飞回没有多久就回到台回到香港，然后香港可以接晚上六点的飞机回到台北大概七点多左右，
对不起，所以回来没有做到直飞的要转机在香港转，
就是奥克兰转一次香港转一次要两转，
对，那香港接的是你们的，
本来是接我们的、嗯、所以我本来就觉得很 OK， 因为六点多大概七点左右到台北回到家也还 OK 嘛、嗯、不会太累，然后呢他改完我的去程之后没多久我就收到他改我回程，就是奥克兰香港的长段、嗯、他改完之后我就接不上我们家了、嗯、我得往后看，那往后看的话我们家要等到最晚班、嗯、最晚班回到台北要过半夜、嗯、我又不想要改那一班、嗯、那因为我看得懂票，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发现啊，这个票价我也可以改华航或长荣、嗯、但是要看华航长荣有没有给舱等、嗯、所以我们后来就看准了一班华航的班机，然后是晚上九点多的，所以回到台北是已经将近十一点了、嗯、这样子
出关就十二点了，
就请他去 push 那一班，然后 就有改成那一半、应该不会到12点吧，11点10分到，我希望我11点半就可以出来总之就请他们去 push， 然后就
想太美，
就有拿到那一班华航的机位，所以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9点多才能够从香港回来。但可是优点就是我现在在香港的转机时间比较长，大概
你不要告诉我你第二天就要上班吗？
哦，我那天在家所以还好、okay. 就是有3个钟头左右的香港转机时间。那我后来就睡，我后来就安慰自己说，哦，那我这个预留这个时间，至少他如果纽航又改的话，我就压力不会这么的大。好，结束了之后呢，但是那天的航班会变得很长，因为我早上4点多就要从基督城飞奥克兰的，可是又没有办法往后面改，因为后面如果再改下一班会接不上长段的奥克兰回香港。上礼拜还上2-3个礼拜，纽航又通知我香港奥克兰香港又往后推了半个小时。
为什么一天到晚改？
而且他都没有改很多，他都只改比如说30分钟、20分钟这一种。可是呢，
可是就在近期耶，
而且我很就是我会很烦，因为
你是 summer 的一开始对不对？
不是 summer 快结束了，要进入秋天了。
不是
哦，你说
你是
班表 对 summer 的一开始，3月28号、哦、对，
现在才在改好怪、哦、
超级烦，就是一直往后推一点点、不过他这一次推完我觉得我运气蛮好的，因为他这一次推完之后我的国内线可以往后推一版了。
OK，
所以我就马上再去找旅行社说，我的现在原本是4点多要从基督城飞吧，我现在8点多从基督城飞，接得上我的国际线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去 push 这个航班？
你是旅行社买，你不是官网买？
对，我是旅行社买，我等一下要讲这个好处。就是我就是去发现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快点请旅行社去帮我问这样子，后来也成功了，所以我现在的航班比较舒服一点，我不用4点多就去机场了、我可以8点多，那我就大概国内线我可能6点半、7点我再到机场就可以了，然后顺着借回来，只有在香港稍微等久一点点。好，这张票是在易游网买的、其实我刚开始在易游网买，只是因为当时同步在做促销的时候，易游又比纽航的官网更便宜、所以我就在易游网买了。然后呢，一开始他改时间的时候我找易游处理，其实易游有点慢、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点后悔，我想说啊，我应该在官网买，我可以自己就处理比较简单。可是呢，我当时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航班还很久以后，所以他虽然收到你的通知说这个客人的时间被改了、他照时间处理，他的确就不会处理到这么后面的航班、然后为什么我那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五个人在不同的订单、所以我还要分别通知客服说我要改这个航班，请你要确定五个人都能改你
才
帮我
改
、对，所以那个沟通的过程很繁琐，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让易游订我有点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些处理很麻烦、但是呢，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还 OK 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有发现吗，他每做一个异动我都有去找到更适合我的航班、去 push 易游网去帮我问航空公司可不可以做。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在官网买的话，其实我没有把握航空公司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可能要自己打电话进去客服一个一个联络，然后请客服去试试看这样子可不可以改。
或许他有买系统让你直接可以点了，
我不知道，但因为我不晓得，因为呢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我的航班虽然被调整，可是都没有调整很多、就是比如说可能只是调整往后调整个10分钟，调整个20分钟，那你原本的航班也不是接不上，你还是接得上，只是你就是要等久一点、那他不一定，系统不一定会给你选择让你去移动，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航班的变动又没有很大之类的，我不晓得啦， 以我自己的认识。对，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旅行社的票，然后我又稍微你知道懂一下这些规则，依照我自己的，这不是每一家都是这样子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他有可能只调10分钟，他不一定会让你给你选项让你去改航班，可是我都是抱着不死心的精神，只要我稍微被移动我就去问旅行社说，那我可不可以把其他航段改成下一个航班让我去接得更近、那易游网也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可以，他会说我要问问看航空公司，只是我很幸运的是最后回来的结论都是好的、都是有成功的、所以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买这种长程的航班而且是有转机的航班，当你的航段有任何一段被改了时间的话，就代表这张 ticket 现在又 open 出来了、就是我们叫做原本你是 HK， 这张票现在会跳 TK 了、跳 TK 就是旅行社必须要去确认你接受这个新的航班
confident timing change，
对，他才会又进到正常的那个 status、所以他跳 TK 的时候就代表旅行社是有 机会去替你争取一些东西的、嗯、不一定会成功，但是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本来你可能是比如说就像我讲的，你的转机要五个钟头，结果他一改的时候他跳成 TK， 你发现哎、欸，往后一个航班你只要等两个钟头就可以走了，你可以试着去问旅行社说可不可以帮你改成这个航班，是要手续费的还是甚至是free of change。 像我这一次改了这么多次航班都没有收半毛钱、嗯、这是第一个情况，但是这就是你自己要留意的，因为你的旅行社并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一游网从头到尾都只是通知我说、哦、你的航班被改了哦，就这样，然后问你接不接受，他没有来告诉你说那你要不要改成下一个航班会比较顺还是什么的，完全没有，这都是旅客要自己留意的。另外一个就是这种 interline 的票，因为我的基督城奥克兰香港是纽航，可是我的奥克兰回台我的香港回台北原本订的是我们家就是国泰，后来改成华航。像这种 interline 的票，它合作的短程不一定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嗯、你原本买的是国泰的票，可能它调整了时间之后国泰的航班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时间的，你可以去试着问问，你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有系统我们看得到，可是你可能看不到，可是你可以试着问问看航空公旅行社说他有没有别家合作的航空公司，是不是可以改成别家航空公司的票、嗯、以纽航这张票为例，他可以改长荣也可以改华航，只是我们最后华航有舱等放出来，所以我们改了华航。对，所以我算是虽然前期觉得很烦，但后来也觉得运气蛮好的，至少我把航班都调整成我比较喜欢的时间了，这样子。对，所以呢这个是算是一个机票上，因为 我很少买长程的票嘛，所以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也做一个说明这样子。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通常在签那个 interline， 通常啊有的时候是同一个联盟一定会有，通常因为同一个联盟会至于他们会同一个联盟，一定他们之前会有一些协议嘛，互相可以依靠互相来扩展更多抢占更多的 market share 或什么的，所以大部分来讲说纽航是星空联盟呢，那长荣一定会有、嗯、那你既然国泰有了，我就相信其他家会更多有、
嗯
哦、那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想想看哦，你订这张票你变动那么多次，旅行社要帮你做那么多次工所以呢你今天订的是我们称之为 OTA 嘛，他没有帮你想那些、嗯、那也 OK 嘛，因为你本来就付比较少的钱。
是的，
那如果你是那种传统的他帮你服务很多要多收你一些服务费，你就要想到说人家为什么要多收服务费。
对啦，
因为人家帮你服务很多，所以我觉得除非你自己有本领自己处理，要不然你就不要嫌人家提供你的服务需要付费。
对，
我觉得服务本来就是需要付费的。
对，
在这时候如果你有多付点钱，那些你所谓常常就是帮你们合作的那些帮你提这样服务，你就不用担这些心，你就会觉得值得嘛。
我现在知道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些很专业的票务它不会被取代的原因是其实机票真的
这个已经算简单的，如果你是出差票那种，
我刚刚讲的已经算很简单了、
啊、
真正因为我今天就处理另外一个 case， 真正的机票真的是有太多眉眉嘎嘎、嗯、跟有太多 combination 或者是太多的你不知道的洞。
这个是那种如果你只有飞短程你不会知道，
对，
你甚至如果你只有坐过廉价航空你更不会知道，因为那廉价航空就是一个车票的概念，
对，
它没有所谓票务的知识或限制在里面。像那个票务真的我学过都忘光，就真的很复杂，有些你要 check 什么高票点，要 check 这个 check 那个，你才知道这整张票可不可以适用，尤其有什么环球票什么挖沟的什么要 check 什么里程的，所以人家的服务是值得的。
对
对，
今天因为我今天处理的那一张就是一个客人、嗯、然后他是买头等、
嗯、
那张票50几万、嗯、那可是他的票复杂到连我们公司的姐姐们看完，然后他现在有一个点点小异动，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对，
可是为什么人家愿意让旅行社去赚这个钱、嗯、就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票、嗯、你用你自己去官网上面开，你 maybe 你也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
有的时候官网开不出来，因为你练很多航空公司联合在一起，
对，甚至官网都开不出来、嗯、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很复杂、嗯、如果你要买长程的，然后你又是找了旅行社，就是我相信有一些非常非常专业的旅行社他是可以在这方面帮到你们很多的。 对，这只是一个小补充，所以也不要觉得啊，只是买一张票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嗯、这真的不是只是买一张票，
对，这真的很复杂，
那个舱等混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尤其是什么欧洲美国的、啊、那一种
对，而且、嗯、就像刚刚咪姐讲的，他可能合作的航空公司很多， 你觉得你可能官网上哦这家不行就完全不行了，没有、嗯、其实它有很多是 back end 才看得到哦这家不行、嗯、其实没另外一家可以、嗯、另外一家的什么舱等可以，它可以去帮你找，甚至我相信还是有很多航空公司是可以去 push 的。 push 的意思就是他现在可能
可以去拜托拜托，
他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位置，可是
后面有人取消了就掉出来，
对，然后旅行社也可以去透过他的管道去帮你问说、嗯、哎呀我现在有这个客人啊，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敲可以给他这个位置，其实这些都是存在，那这些都是需要人家的人脉啊关系时间跟专业、
啊
嗯、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透过旅行社买票还是要给人家一些尊重跟该给人家的费用、
嗯、没错，
对，所以今天就讲长城的机票，所以又稍微扯远了一点点这样子。好的，那机票大概就是这样啊。如果有什么想要买票你来问我的话，我一定给不了你这么专业的东西，因为那些我都没有这么的懂、嗯、但是我只能就我知道的现在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啦，对，所以这方面的专业我们可能就真的帮不上大家。那讲完机票了之后，我们这一趟就是我们这一趟的纽西兰主要就是我们六个人会租一台露营车，露营车就是可以直接在车上睡的、嗯、然后他车上也有一些简易的厨房啊厕所什么的，然后
这一台车可以睡六个人，
可以睡六个人，酷吧，他有三张双人床，但我觉得你们家应该睡不行，
我没有觉得很酷，
你们家应该不行我觉得蛮酷的、啊、但你们家应该不行，因为那个床可能真的就是标准的 size 这样子、嗯、对，那我们会开着那台车然后绕，其实我们这一次只去南岛，因为我们只有九天嘛，那北岛大家熟知的应该就是哈比人魔兽魔界的那个场景、嗯、那因为我们都没有兴趣，然后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我又要卡奥克兰的话，我可能南岛的时间就会很赶，那我们这一次就没有去北岛，就是只有在南岛这样子，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整个绕一圈，其实也蛮大的，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走左边，然后去爬完冰川之后往下切到皇后镇，然后到米佛峡湾，就会再切那个忘了那个湖叫什么湖了，总之就是切中路然后再回到基督城这样子、嗯、实际的行程会去走过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这里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台车要怎么租，其实纽西兰的这种露营车好像已经蛮兴盛的了，
那他露营车的驾照没有特别要特别
不用，他不用特别的驾照、嗯、就是你一般的国际驾照，然后台湾就是小客车的驾照就可以了这样、嗯、对，然后那台车我们后来是请澳洲的朋友研究了一下，然后他在他们那里的平台，他在澳洲的某一个平台租的，因为他有，我后来发现澳洲的里程很好累，就是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每年乱飞都是里程在飞，因为澳洲航空跟 Qantas 好像他们的里程很好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回来都搭华航，然后都是用 Qantas 的里程换的。
美国也很好累，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羡慕，
台湾最难，
他去北海道也都是用换的、嗯、就是总而言之他的里程很多的感觉。那像他这一次租那台露营车在那个平台上面租也有拿到一些 Qantas 的点数、嗯、那台车租下来后来我们算一个人好像大概会是16000-17000左右，可是因为我们住都会在上面，所以就等于是包含了整趟的交通跟住宿吧、嗯、就觉得还 OK。 只是如果你要租露营车的话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因为车子晚上可能需要充电，
嗯，
所以你要，然后纽西兰现在规定很严格了，就是露营车一定要停在合法的营地才可以，你不能说啊这里好漂亮我就要停在这个湖边，
它是不是还要处理一些
废弃物之类的， 对， 对，就是他你去拿车的时候他就会教你这台车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嗯嗯、那我有听过是真的很贯彻始终，就是我在这台露营车上面生活的人他可能就会真的在车上上厕所啊洗澡啊什么之类、嗯、可是我自己原本的设定跟我们团员讨论完之后我们的打算是我们应该不会在车上洗澡跟上厕所、嗯、因为那些东西要处理也很麻烦、嗯、所以我们可能我们找的营地都是 有一点类似台湾的露营的营地、嗯、就是会有一个公用的可以洗澡的地方这样子的、嗯、所以我们的洗澡就是会在营地洗，那上厕所的话应该就是看真的不行才在车上吧、嗯、如果路边有那种休息区或者是什么的话就会在其他地方上厕所这样、嗯、对，那就只有睡觉跟煮东西会在车上，对，然后我们租的也都是有 power 的 site， 就是你在 Google 营地的时候你要看清楚你租的营地是有没有这个可以充电的地方的、嗯、因为你晚上车停下来之后你可能手机啊设备什么的要充电，你还是得让车子是有电力的这样子、嗯、对，那这个 营地每个人都还是要再付费，可是费用没有很多啦、嗯、因为一个晚上像我们是先把我们是先看我们的路线，然后就把沿路我们要大概每天抓一下要跑多远，然后就在那附近找一个露营的营地，因为营地真的好多，然后就进去租完之后告诉他我们有六个人，一个人一个晚上都是大概可能15到16块纽币，现在是不到20块，所以就是300-400块、嗯、400-500块这样子一个晚上的钱。对，所以这是营地的部分。那我也有看到有人的介绍，他是边开再去边找今天晚上要入住哪一个营地的，这也是一个做法。不过因为我们去的时间点有一点算是旺季的尾端，然后又遇到 Easter、嗯、就是复活节、嗯、所以我也很害怕如果到时候没有订到营地很麻烦、嗯、所以我们是先规划好。然后另外一组不是另外一组，就是我的团员们有一些是比较谨慎的，他们就会希望这些东西都先规划好会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就先按照我们的路线，然后大概把要的营地都给定下来这样子。然后还有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有一些是很热门的营地，比如说早上你可以看到库克山就在它的正前方、嗯、这一种很热门的营地你一定要事先订，你可能真的当场是订不到的、嗯、对，所以我们事前做的准备就是这个机票的部分，然后订车订营地，然后最后两个晚上我们是在基督城，所以我们是订了 Airbnb、嗯、就是想说最后两天回到基督城就不用睡在露营车上面了这样子。对，那这里也是提醒，跟上次北海道一样，假设比如说我们本来是礼拜五回到基督城嘛，然后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六晚上我们都订了基督城的住宿了、嗯、那原本我们押的车子是礼拜五晚上还，可是就像我刚刚最一开始讲他们四点就休息了，
所以你要礼拜六，
所以我变成要更早回到基督城我才可以去还车、哦 okay, 嗯、可是我后来跟我的同伴规划的时候就在想这样子我们会很可惜，因为那一天就等于我们可能在，因为我们本来还在远方嘛，我们等一下要很赶的回来还这台车、嗯、就可能这一趟的行程就比较这一路的行程就玩不太到，这样就会很赶，所以我们后来还是请澳洲那个朋友跟订车公司说可不可以帮我延到礼拜六我再还、嗯、那加一天就是加了500纽币吧，就是差不多啊，就是他原本的价格。
可是那其实你前一天就回来了。
对，其实我礼拜五就回来了，可是我可能是 maybe 8点以后9点甚至晚上。你还要找地
方停这个露营车。
对啊，就可能住宿的地方可能要问一下有没有地方停车。对，这也是一个，
因为露营车不是小台的车啊。
对啦，这也是一个问题、嗯、但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得要去想，或者是如果你觉得那我那天晚上也可以住露营车，那你也可以在，因为基督城附近也有营地、
哦、
不会因为它是市区它就没有营地、嗯、其实他们附近也还
是
有一些营地。是怕
你说你 Airbnb 附近没有停车的地方，
我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感谢你提醒我。我还想说、
啊、有可能你是在市中心啊然后你的那台车营地不可能停在市中心啊
好的我们会研究一下这一题。
因为我是租车公司，我本来就有我的车位嘛。
对啦，
但是你不是啊。
是我们、嗯、好，我们问一下 Airbnb。
我想的马上就是想说那车子要停哪里
他也没有到这么大，他有点大概就是
他要住6个人呢、欸。
他是因为他高啊，嗯、就是他有点，
他也不可能3张床刚好都叠上去，顶多叠2张。
他大概是9人8的大小，我觉得
这么小，
9人8也不小了，有点像是我们的面包车那样，
对、啊，还是很小啊。
会吗？
3张双人床、欸，哎，我有看过有一个顶上去的，那就是很低的，那顶多是一个双人床。
对啊，然后后面它就是后方有一个，然后前座这边有一个。好啦，我去拍完照再告诉大家，应该没有到很大啦。好，那这就是大概的准备是这样嘛？然后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准备？
我
想想，我
真的很佩服这么小的话做了6个睡6个，
还好我们都没有很大只。然后哦，纽西兰需要签证，纽西兰、嗯也不是需要签证啊，就像澳洲一样，它其实是免签
e-visa，
可是它就是需要一个 e-visa 嘛、嗯、对，然后他们有一个叫做什么旅游环境捐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名目啦，应该就是要帮助辅导就是协助当地的一些环境的一些费用。那
辅导
它很神奇的是它在 APP 上面的价格比在官网上面的价格还要便宜，所以它就是鼓励你使用 APP、嗯、然后呢要提醒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确保是从纽西兰的相关的政府网站进去，因为现在这很多诈骗，我真的搞不清楚这些诈骗集团真的假巴修营。
没，他没有，他很专心的去 create 假的东西。
对，就是如果你是在网站上随便搜寻纽西兰签证，点进去的 link 说不定就是假的、嗯、很有，因为之前好像有听过是别的国家，然后付了很多钱，结果没有拿到真正的签证、哦、就真的去的时候发现哎、欸，这不是这个，就又很麻烦，所以你一定要确保你是从纽西兰的政府的网站进去的 然后下载的 app 或者是他的网站进去申请的。那我昨天已经申请完了，我就把那个 app 很简单，他就 scan 一下你的护照，然后拍一下你的脸，然后马上就给你了，然后就是52块纽币，刷完卡999，我有看到那个金额还 OK 啦，但就是这很方便，然后他很快就给了啦，所以也不用很
999是什么币？
台币啊，台币52块纽币嘛，所以你也不用提得很早，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前来做这件事情就好了。这是钱证的部分，换钱的部分，纽币台湾只有两家可以换，就是兆丰跟台银。不过据说刷卡很方便，所以也不用太多吧。就我们只换了大概一千块的纽币，就是当做公费用，这是换钱。还有什么？网路倒不太好找，我们自己在卖的 eSIM 没有纽西兰，
他们没有纽澳。
对，然后我后来在网站上 Google 到，就是有个叫做 Joytail 的，他有。然后我本来上礼拜要下订的，结果不小心又滑到了另外一个说他有折扣码，这礼拜开始，所以我就拖到了这礼拜，又省了88折，也很多耶，所以又省了一些钱。后来买到这张10天不限流量，但是有降速，大概一个人是790块，我觉得很 OK。如果以纽西兰这么遥远，然后又这么多天来讲的话，所以这是网络的部分。还有什么啊？你快点想想还有什么背景。
其实每张信卡都会降速，我必须告诉
你。哦，它是 eSIM。
对，不管
它
是什么信，每张信卡都会降速。
对对对，不管谁说它不降速还是什么，其实都会降速啊，因为那个就是电信公司的一个说法，
什么什么安全什么什么
之类的。
对，
但我只是要说这张哦，这张是 eSIM， 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很 OK 啊，如果有兴趣的人自己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还有什么背景重点要跟大家啊？行程的部分，我们目前只有订两个，因为其实去纽西兰除了机票跟住宿会花很多钱以外，另外一个大家会怕会花很多钱的，其实就是你要去参加什么活动。那我们只订了两个行程，一个就是那个爬冰河，那个就是咪姐绝对不会去的。
对，
哎，他、欸、很酷哎，他会开直升机载你到某个地方下去，
就去高镇啊。
好吧，反正
整个纽西兰就是。我敢说绝对不会去，就是排在很后面。然后我很久以前去是出差。
哦，好吧，那就是我们。然后它有两个，它冰川其实有好几个啦。那你可以去看你的行程，包含时间，包含它的难易度，然后再去决定你要订哪一个这样子。我已经忘了他们订的是哪一个了，但总之我们是第二天还第三天就会去爬了。然后这个费用也是挺贵的，因为一个人好像要12000还13000，真的不便宜啊。但是就蛮值得去一次。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订的就比较chill 一点，就是米佛峡湾的那个船的游览这样子。
okay.
对，那个也是朋友想说还不错那个景，所以我们就安排了。那其他的很极限的我们都没有排，什么从天上跳下来高空弹跳啊这种，
那种不可能。
我
skydiving 那种
就是也没有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人，
我说我不可能，
没有人抓着我去，我就觉得啊，那好像可以不用去所以我们没有安排那一些。不过冰川好像很看运气，因为如果天气不好好像是上不去的，所以请大家一起为我集气，虽然你们听到的时候我
已经
回来
了
啦好的，那就有心电感应的人从现在开始帮我集气然后所以这就是活动的部分嘛。那其实这一趟主要比较大的就是活动的部分，机票跟露营车，其实其他吃吃喝喝我觉得应该是
因为阿蹦就是比较自然的啦。
对 对, 對、
就
是、我是走自然派的，然后
毕竟我们年纪差很多这种自然派的东西我现在已经不会再去。
我昨天还为此去买了一件那个机能性的外套，因为原本的有一点太小了。
我之前的第一件 GoTest 就是为了滑雪买的。
哦，是吗？那也没滑几次雪。
对
昨天我去买外套的时候，老板娘还说你不用 GoTex 吗？你里面不需要保暖吗？我就说啊，其实这些我都有过，但其实真的用不太到，所以我就买了一件最基本的
防风的。我这次去名古屋啊连那个厚外套都没穿到。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买了一堆功能性很丰富的东西，可是其实真的用到的机会很少啊。我就跟老板娘说，其实我买一件这个防风的啊，我里面再搭我原本就有的轻羽绒也很够了吧。他就说对啦，也没错。我想说那就这样，我就买了一件机能外套而已。对，然后我妹昨天还说那她去纽西兰再买，我说我觉得纽西兰没有购物行程，你如果有什么需要的你就现在买一买。
嗯嗯
对，所以
但是冰封上面可能很冷吧，
但是其实装备他都会给啊。
哦，他会借你穿的
装备。对啊，对，穿的，然后鞋子什么的。
那我要建议大家就是那个太阳眼镜。
哦，对，我有为此买的太阳眼镜。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去就是打咪姐就很疯 VR game 嘛，然后打 VR game，然后是对面的朋友，然后他就去爬了一座很高的山，反正我不
喜马拉雅山
不是没那么夸张，但是也是会看到很多那种 种雪地的，然后他就眼睛受损，
对，太阳眼镜蛮重的，我真的是为此买了太阳眼镜，
因为那种就是反射下来的那个光会伤害眼睛，这不是开玩笑的，
没错，好的，那基本的大概就是先预做了这些准备啦，然后行程是另外一个朋友主要排的，而且我这一趟很克制自己，我从去年决定要去纽西兰之后，我就很克制自己在 YT 滑任何纽西兰的影片，因为我不想要我已经看腻的这些影片，然后我到现场看第一眼没有那个哇、wow、的感觉，
差很多啊，因为亲眼看到跟那个差很多、啊、
但你看了很多影片我觉得会很疲劳、就总之我从去年开始，因为我一决定要去纽西兰之后，我就先打开 YT， 然后就有看到有一组是专门在摄影的人，然后他们也是去了纽西兰就拍了一些影片、真的拍得很漂亮，可是我看了一半我就决定关掉，我就不再继续看下去了，因为我就是很怕我到了现场已经觉得啊、就是、
所以你会很怕雷的，
我只有纽西兰这么认真对待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花了一笔很大的钱然后去了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以前我刚进长荣没多久的时候也应该有的人是那时候也有一些人度蜜月会想要去纽西兰，然后他就说纽西兰就是一个随便拍都美的地方，
对，
是真的很美，就是那些自然景观， 对不需要太多技术，就是随便啊咔咔咔咔咔都是那么美这样子，
没错，我就是很怕自己看影片看到很疲劳，所以我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点开任何一个纽西兰的影片，
但我觉得亲眼看到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是没错啦，但我比较希望我真的就是去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这样子，对，然后还就是本来我一直很不想要把手机换成15 Pro Max 嘛、但是为了我要去纽西兰所以我还是换了，
你应该要买其他的啊GoPro 或什么的，
那别人会带吧，反正我是没有打，因为我就很不喜欢买了一次买了一个东西然后只用一次、因为我也不常用这些东西，对啊，这个是阿公给我的所以无所谓这样子、
我还本来有想过要买 GoPro 这种东西，但我就觉得说 GoPro 这么小我应该看不到萤幕上
你连点都不知道要点哪一个，
对，就是看不到那抓不准那个距离，
没错，好的、总之呢纽西兰大概我们的前置作业就是做了这些准备啦、然后给大家一个金额做参考，刚刚我讲的上述所有的东西包含机票啊租车啊住宿啊等等的这些有的没的，一个人目前为止我们总共是大概7万块左右，所以我自己觉得以一个长程线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夸张的金额、
我觉得你大概会花10万吧，
不会吧，为什么，
你这些其实还没含油钱哦，
但油钱没有多少吧，
不一定啊，你看那么久，
我觉得八万
吃的
8万到8万5已经很了不起嘞、我一开始就跟大家喊出我们要8万玩纽西兰，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控制到这件事、应该可以，我觉得8万到8万5，但是这个8万到8万5不包含我为了去纽西兰的制装费
买东西，在那边的买东西也不算，
没有，我是说事先买的东西，
不是事后买的东西，在那边买的东西、
我不知道可以买什么，但他们很想去买奇异鸟啦，就是那些奇异鸟的周边
还有绵羊油、
但那些东西我不会买啦、我通常不太会买那些东西，对，但我的制装包含太阳眼镜包含衣服什么的应该已经快1万块了这些不用
算
进去，
他现在的7万是他说的8万就是他要用1万块吃和加油，
对，我目前是这样子
抓的，因为你 Airbnb 那些也
都
算了都
付完了，
但是
那我觉得
费还没算，
对，
营地也算了，
都算了，我觉得1万到15000了不起啊、所以这一趟应该可以控制在8万5以内，我个人是蛮有，
因为他们都自己煮啦，应该也没有，
对，我们都自己煮啊、我个人是蛮有信心的，那这就等到我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这一集呢就是一个前置作业的准备，要去纽西兰你需要先准备一些什么东西，那纽航呢我不知道听到这一集的时候促销还在不在，不过纽航他们这种比较没有在台湾很大肆做宣传的公司，其实你会发现它每年促销就蛮固定的，就像新航一样可能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然后卖的都是很远的航班，所以我是真的很建议如果有要去的人可以事先看一下，然后什么时候可以入手呢，我自己觉得以纽澳的机票来讲你要到的地方3万块以下，我2万5到3万之以下，3万以上有点比较高一点点啦，但如果有机会2万5、2万多、3万以下我都觉得是可以入手的了，那这一集就先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如果有打算要去纽西兰的人就给大家参考啦，那剩下的就等我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聊就是纽西兰这一趟玩的情况是怎么样，谢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